欧盟惩罚即将来到，支出为沼，北京无奈挣扎。专家指，中俄等国已组建动乱轴心，欧美十三国共同提防中共。川普对台海爆炸性言论，中共强烈反弹。两年来首次会晤，美中防长就台海交锋。意大利将会派航空母舰加库尔号到印太军事演习。干净世界和 YouTube 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每日要闻，我是黄蓉。今日是6月1号星期六，下面是详细内容。中共工业产能过剩，低价倾销，受到各国围剿。即使欧盟推迟宣布就中国电动汽车有关关税的决定，不过欧盟反面已经在所难免，令中共企业焦虑不安。5月28号，长城汽车德国有限公司宣布关闭办公室，并且将会在今年8月31号终止所有雇佣合同。2021年11月，长城汽车才正式在德国慕尼黑设立欧洲总部，作为开拓欧洲大陆市场的中心。那阵时有几雄心勃勃，现在就有几咁万念俱灰。七大工业国集团G7近期起草的联合公报，以强硬措辞表示将会形成统一战线，对抗中共有害的贸易行为。北京恼羞成怒，欧盟中国商会的内部消息人士透露，北京可能考虑将欧美大型引擎入口汽车的临时关税上调至最高 25%。 欧盟中国商会认为这项潜在措施将会对欧洲和美国汽车制造商产生影响。而在之前，美国政府宣布将大陆电动车关税上调至 100%， 欧盟就正在调查大陆政府补贴对车厂带来的不公平优势。美国之音指出，如果中共这个措施得以实施，那就意味着美国、欧盟和中共这三个世界最大的经济体之间贸易战的一次升级。中国欧盟商会 CCCEU 的内部消息人士说，这类关税将会影响到欧洲和美国的汽车制造商，也都会对北京和布鲁塞尔之间的关系产生重要影响。西方一些企业一直担心中共对欧美制裁的这种所谓严厉报复，但是美国国务院第二号人物副国务卿坎贝尔5月29号就表示，中国经济疲弱令中共可能无法好像以前那样实施严厉报复。只要各国协调一致对中国汽车征收关税，将会令中共更难对各国一一进行报复。意大利经济及财政部长焦尔杰梯几日前亦都表示，欧盟在关税问题方面追随美国的脚步可能只是时间问题。他向意大利国家电视台 RAI 表示，美国已经作出非常的决定，欧洲不能够不考虑是不是亦都这样做，因为美国关税可能导致中共对欧洲的出口增加。中共党魁习近平这个月访问欧洲的时候，试图游说欧盟不要行同美国相同的路线。美国已经公布对由大陆入口的一些商品的一系列全面指控，令北京非常害怕美国的盟友跟随。但是欧盟虽然推迟了就中国电动车关税决定的宣布，但是欧盟对中国电动车征收反补贴关税基本已经成定局。欧盟调查已经得出明确的证据，讲明中国车厂获得高额补贴，尤其是在能源消耗方面。专家估计对中国电动车的税率将会在目前基础的 10% 的一般关税上高再增加 15% 至 25%。 此外，将会依据生产商由政府所获得补贴多少，以及生产商对欧盟委员会调查的配合程度来决定最后税率的高低。据透露，比亚迪和吉利等的制造商可能面临较高的关税。这个月较早时候，两位熟悉该事件的人士向路透社表示，欧盟委员会向三间中国电动汽车制造商提出警告，因为后者没有为欧盟委员会的反补贴调查提供足够的资料。对G7的围剿， 北京相当被动，只能够再次挣扎反扑，为要对欧盟出产的白兰地、干邑和猪肉展开反倾销调查。美国前情报官员、现任新美国安全中心研究员肯德尔泰勒和该中心前行政总裁方丹日前在外交事务杂志共同撰文，批评中国、俄罗斯、伊朗和北韩是意图颠覆现有国际秩序的动乱轴心，导致当今国际社会变得极其不稳定。星期四，肯德尔泰勒在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座谈会举例表示，我们已经目睹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中东亦都发生太多事，而委内瑞拉就正在追讨和圭亚那的争议领土，近期出现越来越多政变。乌克兰和平峰会六月将会在瑞士主留心举行，瑞士政府已经邀请了160个代表团与会。不过继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这个月26号呼吁美中领袖出席之后，四名消息人士31号向路透社指出，中国不会出席该峰会，即使中共口口声声说支持召开各方平等参与的乌克兰战争和平会议。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30号亦都附和表示，可以由中方安排俄罗斯和乌克兰都参与的和平会谈。不过美国副国务卿坎贝尔已经在29号呼吁欧洲提防中共，因为中共只是在公开场合刻意淡化支持俄罗斯的立场，但是总体的目标是全力支持俄国。5月30号，坎贝尔和美国副国家安全顾问芬纳在华盛顿 DC 会见了中共外交部副部长马朝旭。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后来透露，在会晤的时候，美方表示如果中共不减少援助俄罗斯工业，美国将会采取进一步行动。星期三，坎贝尔指责中共领导层支持俄罗斯在乌克兰的战争，并且警告北京可能面临进一步的西方制裁。同一日，北约外长齐聚捷克首都布拉格，召开为期两日的非正式会议，重点是为7月华盛顿的北约峰会确立对乌克兰稳定而且长期的一篮子援助计划。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表示，乌克兰仍然可以获胜，但是就必须得到北约持续而且有力的支持。三位外交消息人士说，法国很可能会向乌克兰派遣军事教官，并且可能在下星期乌克兰总统访问期间宣布这个决定。路透社报道，消息人士30号表示，即使欧盟伙伴担心会同俄罗斯造成直接冲突，但是法国就希望为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法国首先将会派遣少数教官来评估相关任务的模式，之后再派遣几百名教官。另外，法国亦都将会提供资金、武器和训练。他们说，训练将会围绕检查、确保设备正常运作，以及西方提供的战机技术等。相关安排已经相当完整，可能会在下星期有所进展。美国智库专家车维德认为，中国、伊朗、北韩和俄罗斯不单止企图颠覆现有秩序，还在制造动乱，并且逐渐发展出相同愿景的共同体。以北韩为例，由过去寻求燃料、粮食、贷款救助和安全保证，到提供武器装备给俄罗斯进行乌克兰的战争。北韩和俄罗斯两者的关系不再只是限于交易，而更加似是伙伴关系。而美国国防部情报机构29号公开了一份非机密报告，说对残骸图像的分析证实，俄罗斯对在乌克兰的战争使用了北韩生产的新型弹道导弹。乌克兰军方曾经证实该导弹的命中率只是20%。德国总理索尔茨29号态度大转变，已经表示支持乌克兰使用西方武器攻击俄罗斯领土。加上德国目前已经有12个西方国家同意给乌克兰使用他们的武器攻击俄罗斯境内的军事设施，这些国家包括法国、英国、荷兰、波兰、瑞典、芬兰、捷克、立陶宛、拉脱维亚、爱沙尼亚和加拿大。 美国前总统川普在最近一次筹款的活动中说，中共若果入侵台湾，他将会轰炸北京。该爆炸性言论引起各大媒体争相报道，中共更加是强烈反弹。川普在某次全国筹款的巡回活动发言中表示，如果在他的任内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或者中共入侵台湾，他将会轰炸莫斯科和北京。川普的上述言论警告意味浓厚，并且将中共入侵台湾和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相提并论。川普的讲话令世界瞩目，更加是激坏中共。5月30号，中共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吴谦在例行记者会上痛批，这个报道是属实的话，上述言论是非常丧心病狂的。但是海外自媒体人秦鹏指出，边个先至系丧心病狂呢？中共以暴政和野蛮手段试图侵占自由和民主的台湾，不丧心病狂？支持俄罗斯侵占习近平亲自签署条约承诺保护的乌克兰，不丧心病狂？支持屠杀千几名和平居民的哈马斯，不丧心病狂？将中东祸乱支援的伊朗总统莱希的死亡讲成是失去了一位好朋友，不丧心病狂？扶植恐怖组织塔利班，不丧心病狂？就连中国网友都受不住，说王毅和塔利班站在一起，一时分不出谁是恐怖分子。在消息发酵之后，川普的竞选团队也没有打算救火，反而表示支持川普的努力。川普竞选团队发言人莱维特表示，随着拜登在荷里活和直谷的支持者不再支持拜登失败的竞选活动，全国各地的捐助者正在尽最大努力给川普连任。川普在2017年至2020年担任总统期间，曾经强力支持台湾，包括武器销售，这项政策得到拜登政府的持续。川普2016年胜选之后，仲曾经同时任台湾总统蔡英文通话。2020年12月，他签署了台湾保证法，呼吁对台湾军售常态化，支持台湾有意义参与国际组织等。目前川普是2024年美国大选的共和党候选人。路透社报道，美国前大使吉尔摩5月初访问台北，并且在台湾智库亚太银盛与创新中心发表演讲的时候说，我相信川普就任总统之后会支持台湾。这位川普任命的前驻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大使表示，川普并不是孤立主义者，他只是试图令盟友更加重视自己的防御。香格里拉对话31号在新加坡举行，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和中共防长董军星期五在对话的长边会议期间会晤，这是双方两年以来首次面对面会议，第一日就针对台湾问题展开了激烈交锋。奥斯汀对中共在台湾附近的军事活动表示关注，包括在台湾新任总统赖清德就职之后中方所采取的行动。美国五角大楼发言人赖德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国防部长对近期在台湾海峡周边的解放军挑衅性活动表示关注，并且重申中国大陆不应该以台湾的政治过渡一个正常的例行的民主过程作为借口进行胁迫。中共国防部发言人吴谦就满腹牢骚指责，董军警告奥斯汀，美国不应该干涉大陆中共和台湾的事务，并且引述董军的说话，咬定美国对台湾的做法违反承诺，向所谓台独势力传递了错误信号。美国国防官员表示，奥斯汀的态度坚定而且专业，并且提及中国大陆的核武、太空和网络发展，双方还讨论了南海以及乌克兰和加沙的冲突，但是双方都强调需要保持军事交流的畅通。刚刚访问完台湾的美国参议员达克沃斯亦都出席了香格里拉对话，他表示美国展现对日本、南韩、台湾以及印太区域伙伴的支持非常坚定， 这种支持不只是在军事上、外交上，更加是一种友情。事实上，台湾和整体印太伙伴美方都希望加深友好关系，而且这些支持都有跨党派的力量。达克沃斯指出，美方支持加强台湾自我防卫能力，并非是要对中共采取威胁动作，而是要保护台湾免受中共武力侵犯，避免冲突发生。在台海局势升级之际，意大利海军旗舰加富尔号航空母舰率领的战斗群6月1号起将会到印太地区执行长期任务。除了参加6月底的环太平洋军事演习，亦都将会同日本自卫队共同训练。至于是否会穿越台湾海峡，意大利媒体并没有提到。意大利媒体业报报道，咁是意大利首度派遣航空母舰战斗群到印太区域，此举将会对印太盟友发出强烈的政治信号。印太民主盟友一直期待欧洲国家能够在当地展现更大的军力存在感，以共同对抗中共国与日俱增的扩张企图。加富尔号自从2011年起就成为意大利海军旗舰，配备高性能战斗系统和电子侦察设备，火力强大，可以搭载多达36架战机，包括反潜直升机、短距垂直起降战机等。自从2021年已经开始搭载 F-35B 战机。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今年2月同意大利总理梅洛尼会晤之后，曾经在共同记者会宣布，意大利军方今年将会派遣航空母舰等舰艇停泊日本，并且同自卫队共同训练。当时日本同意大利双方都未透露意大利航空母舰启程的时间和细节。意大利政府近年积极增加在印太军事影响力，被认为是针对中共。意大利海军巡防舰莫洛西尼号去年6月访问印太，在造访新加坡、印尼等地之后，成为首度停泊在日本海上自卫队横须贺基地的意大利军舰。报道指出，相对意大利去年派出莫洛西尼号巡防舰到印太，意大利今年派出加富尔号航空母舰战斗群到印太所发出的政治信号不能够相提并论。业报透露，加富尔号将会参加2024年环太平洋军事演习 RIMPAC。 美国海军太平洋舰队日前宣布， RIMPAC 预计6月26号在夏威夷群岛和它的周边海域登场。今年参加 RIMPAC 演习的部队来自29个国家，包括澳洲、比利时、巴西、文莱、加拿大、智利、哥伦比亚、丹麦、厄瓜多尔、法国、德国、印度、印尼、以色列、意大利、日本、马来西亚、墨西哥、荷兰、纽西兰、秘鲁、南韩、菲律宾、新加坡、斯里兰卡、泰国、东加、英国以及美国。意大利媒体报道还未提到加富尔号此行是否会穿越台湾海峡。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